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一起来看到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一起来看到以赛亚书第五章。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哦，预备来。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城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好，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从以赛亚书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好，前面都在讲到以赛亚怎么蒙召得着默示，特别对着当时就是乌西亚王的那个世代来发预言，来讲神的心意，把神的心意告诉犹大的百姓，说你们要悔改，要认识救恩，要得着这救恩，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先知的工作就是要传递神的心意，特别是当神的百姓走偏的时候，当神的百姓远离神的心意的时候，先知的角色就是要把百姓带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我们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四章，到第四章我们就刚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就感觉到哇，有一点盼望了。为什么？因为当神洁净以色列百姓之后，洁净犹大耶路撒冷城之后，神的荣耀，神又赐下盼望。在那个好像绝望当中，在那个困境当中，神又赐下盼望。原来每一次上帝的管教都是要给我们盼望。我想这是我们从第四章看到的一个结论。但是到了第五章呢，第五章就是综合一到四章，他做了一个结论，然后用一首诗歌所以今天呢，我给他取一个标题啊，就是第五章的标题就是审判前的警告之歌。先知不断的发出警告的信息，先知不断的提醒以色列百姓要回转向神。好，所以这个审判，这个警告之歌呢，在审判前的警告之歌呢，有分为三大段。第一段就是刚刚我们所念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那我给他的标题就是失望的葡萄园主，失望的葡萄园主。这里啊，讲到原来先知的角色，他就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所以他这里称道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歌唱。这位亲爱的就是指神，但是呢，在这里讲到是比喻成，把上帝比喻成一个葡萄园主。好，那这个他讲到他葡萄园的事情。好，那这个葡萄园呢，他说他这个亲爱的那一位呢，他把他的葡萄园安置在一个一个圣经这里讲到和合本把它翻译成在肥美的山冈上。那其实在原来的意思啊，这里也有肥美的意思，但是他这里讲山冈，他是用一个字叫英文叫 horn， 就是一个角的字。这个字代表另外一个意思，有权力的意思。其实我们来看看以色列这个国家，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应许之地，就是现在以色列国家这个位置，其实是在于当时就是在两大强国亚述以及埃及的中间，它占有的世界贸易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它的本身是一个很好条件的，因为这里说肥美，圣经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肥美之子。因为讲到这个葡萄园的位置是这么的关键，这么的重要，又是这么的好，原来上帝把他所 摘的葡萄园，就是放在这么一个关键的地方，神给他的葡萄园许多的恩典，就好像神给他的百姓，好像给今天给他的教会好多的恩典，给他教会好多的供应，给教会在社会上一个关键的位置。因此我们基督徒要知道，神已经把我们放在我们生活当中最关键的位置了。好，那接下来第二节他说他怎么样来看这个葡萄园呢，这个园主呢，他说他刨挖园子，他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果子。其实啊，当一个葡萄园主啊，只有一个目的，为什么要做这个建造这个葡萄园呢？为什么要在当中好像挖剪石头啦，然后把上好的种子栽在里面，上好的品种的葡萄栽在里面，而且又盖了一座楼。或者还挖了一个压酒池，其实做这些工程都不是目的，做这些工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结好葡萄，结好果子。那我想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好多的事工，我们好多的事情，做这个做那个，传福音也好，或者是做牧养小组也好，或者是做敬拜事工也好，或者是我们做很多圣辅班，我们都不要忘记神有一个对我们有一个心意，就是结好葡萄，我们要结好果子，因为多结果子就荣耀我们的父神。我想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但是我们来看看在这里，没想到当这个园主呢，他花了那么多心血，哇，付了那么多的代价，结果反倒出现了一个让葡萄园主很失望的一个事情，就是原来到这么辛苦努力了那么久，结果呢，当收成的时候，当收割的时候，葡萄园主去到葡萄园一看，哇，差点昏倒。为什么呢？他说反倒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原来哇，这个园主他所期待的投资的在一夕之间全部都落空。为什么呢？因为结出来的不是好葡萄，是这里的野葡萄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发出恶臭或者没有价值的东西。原来该长的没有长，长一堆不该长，剩出来发出恶臭。如果你是这个葡萄园的园主，我想你应该会很失望，失望透顶的，好像你进到葡萄园里面，没想到所有的葡萄都烂掉，而且还发霉，而且还长了一堆臭臭的果蝇，那些臭臭吸引来一堆昆虫，一堆的长蛆长苍蝇，这些东西都来了。那你看到这样的葡萄园，你会有什么心情呢？哇，你知道这时候先知就在这里代表一个那个葡萄园主的角色，他说哇，他这里就把耶路撒冷的居民跟犹大人请到中间来，好像请他们在当中主持一个公道，请他们来看看，你看看我在这么辛苦的栽种我的葡萄园，我还有什么还没有做到的吗？如果还没有的话，你告诉我，我就去做。但是呢，其实这代表什么？这个葡萄园主已经很尽力了，但是没想到这个葡萄园却没有按着主人园主的心意来结果子，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这个园主怎么样？生气，他就生气了。我想如果是我看到，哇，这么投资那么多的葡萄，而且你知道吗，那些烂掉的，这些发出恶臭的，会不会再影响感染下去啊？好像一个面酵一样，如果是不好的酵在里面，霉菌在里面，哇，那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这个葡萄园主就说什么，我现在告诉你们，我要像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刨除，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哇，这个葡萄园主非常的失望，那怎么办呢？套一句现在人讲的，就是砍掉重练。至于会什么时候重练不知道，但是起码现在这个葡萄园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如果再继续下去呢，那就是继续再亏本了，因为没有按着原本园主的心意。所以你就看到园主就做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好，到了这边的时候，这个葡萄园主感觉好像在控告这个葡萄园，对不对？其实我们来看下一段，他说第七节，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哇，这个先知做这个诗歌非常的有智慧，好像当初先知拿单要指责大卫犯的奸淫罪的时候，就先讲了一个比喻。哇，大卫听得非常的生气，哇，那个人怎么可以活着呢？先知拿单就对他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偷抢别人羊的人。哇，这个大卫心里想到他跟拔示巴犯罪了。好，我们来看看这里先知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以色列百姓说话，他让以色列百姓非常折服，说如果我是以色列百姓，我也会觉得犹大人，我也会觉得说是啊，这个葡萄园怎么可以这样呢？但是没想到他们就是神所指控的对象，原来没想到他们就是这样对待上帝的。我想这犹太人无可推诿他们的过犯。好，特别圣经这里讲到什么呢？他说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什么暴虐。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意思地方，就是原来原文的地方啊，这个指望公平，公平在希伯来文发音叫做 mishpat， 然后后面暴虐这个字呢，它原来这个意思谁知道有，他说注意啊，看啊，居然是什么暴虐，暴虐，暴虐，这里有一个小字叫做倒流人血，原来就是流血。那流血希伯来文的发音是 mishpat， 哇，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字的音好像啊，原来差一点点，差好多，一个是公平，一个是什么流血。神的心非常的难过，差一点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罪呢？罪不就是不种地的意思吗？就是没有射中靶心，叫做罪。原来以色列神不断的给以色列恩典，给犹大人恩典，给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恩典，但是呢，没想到神指望的 mishpat 公平，以色列人犹大人却走偏了，变 mishpat， 完全偏了，差几个单字而已，但是意义完全不一样。所以从神的眼中来看，这里就讲到啊，神非常的失望，非常的难过。好，所以那我们来看到先知就指出来，那犹大人耶路撒冷城的百姓啊，你们的过犯到底是什么？你们的罪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让上帝这么的失望？为什么让上帝这么的难过？神对你是有心意的。我觉得他不断的在呼求，在跟百姓说。所以我们来看到第八节一直到第24节，这里是第二段，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犹大的六大祸灾，六大祸灾。这里不断的讲祸灾祸灾祸灾有六次，但是每一次都针对当时整个社会，当时整个信仰的状况，百姓的状况点出来，到底是哪六大祸灾。我们来看第一祸灾，第八节一直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30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赫梅尔谷种只结一依法粮食。好，我们看到这边，这里第一个祸灾是什么祸灾呢？当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心情来看待呢？好，原来在这个第一个祸灾就指的是什么呢？原来以房接房，以地连地啊，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把它画起来，只顾自己独居境内。原来这讲了什么？独立自己啊，他不断的买房子啊，不断的赚钱啊，不断的什么去，甚至于侵占人的房子，侵占人的地图，以至于人没有生存的空间。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来审判这样子的呢？他说神很直接的对这样子只独立自己的人说，你这样独立自己也是白做工的，这样扩张自己的领土，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房屋是白做工的。为什么？因为有一天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哇，你有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大的空间，那么漂亮的豪宅，最后起棒。我想这是神非常非常 严重的提醒。为什么呢？甚至于你看到带来一个咒诅，就是他说这里30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好，这里讲到30亩葡萄园大概有多大呢？好，大概从以现代的角度来看，大概就是 2.8 个足球场，大概相当于3个足球场，大概于 47.6 个篮球场，很大的土地哦。那结出来的这个葡萄酒呢，可以酿多少葡萄酒呢？答案是一巴特，一巴特等于相当于现在的40公斤9加仑的酒。也就是说，那么大片的土地的出产只有一点点。原来神在这里对以色列百姓，对于犹大百姓的审判，就是这个地不出产的咒诅。好，然后这里看到这个种子啊，以赫梅尔谷种子结一依法的粮食，也就是说，以赫梅尔的种啊，通常啊会有10倍的产量，他们的算法是这样，但是呢，结出来的呢，哇，却是一依法，也就是说，他们的产量只有1%，只有1%。那么这样子来说，这个地啊，就是荒凉不出产的咒诅啊。各位，台湾是不是在这样的咒诅当中？房子好多空屋率哦，但是房价好高哦，好多人买不起哦。然后呢，你会发现，诶，台湾的经济不景气耶。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这个咒诅啊，图利自己啊。所以我们需要为着这个来祷告，我们也需要求神来光照，我们是不是赚钱是为了图利自己，买房子图利自己，然后以至于欺压到这些贫穷的人，或者是比较没有能力的人的利益，求主光照我们。好，第二个呢，祸灾。第二个祸灾，这里讲到的是，我们一起来看到第11节，一直到第17节。我们一起来念11节到17节。他说，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至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所做的。这两句话把它画起来。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故此阴间扩张其欲，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好，第二个这里讲到的祸灾是什么呢？就是享乐，自我享乐，自我享乐。好，这些讲到这些人呢，清早这些人只爱宴乐哦，他们清早起来追求浓酒，这些人已经甚至于呢流连到深夜，而且因酒发烧。好，就是疯狂的追求这样子的生活哦，夜夜笙歌的生活。那他们沉溺在酒精当中哦，这一章讲到好多跟酒有关系的，所以难怪以弗所书里面提醒我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我想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个放荡的风气里面，在一个奢华宴乐的生活里面，我想这不仅是上流社会的，在当初上游阶层的，也包括其实中产的百姓，甚至于整个国家都是这样的风气哦。他说吃饭就要有这些哦，歌舞升平啊，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你看到刚刚请大家画起来的第13节哦，第12节下半段，他说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所做的，也就是这些人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对上帝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哦，他没有寻求神的，他也不 care 上帝的，不留意神的作为的，所以他就只有在自己的 寻求，不断寻求，寻求这样的宴乐当中，以至于到最后我们看到第十三节，这里讲到他们会神的百姓，这里讲到神的百姓因为无知就被掳去，讲到他们的下场，整个百姓，整个犹大国要被掳去，甚至于他们当中尊贵，还有这些大众，尊贵的人，这些大众们都会经历到饥荒，而且会极其的干渴。这也就是在当亚述国来攻打犹大国的时候发生的这些事情，甚至于当这些到最后巴比伦国的尼布甲尼撒王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好，那你也看到第十四节，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什么呢？他说因故此阴间张开其欲，好，开了无限量的口。好，这里看到这里有一个动词叫做阴间开了无限量的口，这里啊在原文的意思啊其实是一个完成式的动词，基本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好，从作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其实一定会发生。当这些百姓不断，当犹大国不管是上层阶级的、下层阶级的，全国上下都在这样奢华宴乐的风气里面的时候，阴间正在张开其口。而且呢，这里讲到开口，这个开啊，原文是连续动词，就是它一直在开，你不断的在宴乐当中，它就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在打开。这属灵的意味告诉我们什么？阴间在等候。所以当我们背离神，对神的心意不 care 不看重的时候，原来我们就让阴间不断的开口，以至于有一天这样子的审判就临到了。好，所以不管现在你看到他是多么的荣华富贵也好，外在多么的尊贵，甚至于这样的生活多么让人家羡慕也好，哎，小心看不到属灵的空间，另外一个世界，阴间正在打开他的口，越开越大，越开越大。有一天，这些都将一个一个一个荣耀掉下去，尊贵人掉下去，这些喧闹的声音掉下去，这些作乐的人掉下去，以至于到最后没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目不要只有定睛在这些宴乐上面，让我们要注意，这里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看重神的工作，我们要常常留意在神的心意是什么，要顾念神的作为，要纪念神的作为。好，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的，然后呢，这里讲到一个，他说最后他们的产业呢，这些人的产业到第十七到第十六节，这里讲到数节讲到他们会开始就谦卑了，因为当他们落到一个审判的地步的时候，他们的高傲人的眼就被折服了，他们被压服，而且降为卑。但是在这个时候，唯有神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神的百姓们啊，我们要看重神所看重的，因为当审判那日的时候，神的名是被高举的，那些属神的人也将被分别为圣。我们是要被分别为圣的一群，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只有贪图宴乐。另外他说那些不在乎神作为的人呢，十七节他说到，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这里讲到什么？产业归给别人，自己的产业外人来吃，这是一个很大的咒诅。我想台湾也是这样，台湾我们看到很多的县市政府把自己的地卖给了外国的地方，我们讲到台湾很多产业都被外国人买去了，甚至于被中国被对岸的买去了。这提醒我们，我们应该不要台湾的风气，我们要为台湾的风气祷告，不是只有看重这些宴乐吃喝，我们求主保守。另外我们看到第三个祸灾，我们一起来念到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祸灾那些以虚假之祭神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 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刚刚我们讲到那群百姓被审判的原因是因为不看重神的作为。第十八节这里讲到第三个，这群百姓呢被审判的原因是因为亵慢犯罪的人，不仅亵慢犯罪，甚至于他们的心不信，对神很刚硬。这里讲到虚空，以虚假之戏神，兼罪孽的人。这里有学者讲啊，虚假这个可能跟拜偶像有关系，跟牛犊有关系，因为这里讲到套车嘛，牛车 OK， 所以这里讲到哇，他们因为拜偶像并且行在罪恶当中，然后呢他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原来先知不断的在宣告警告，不断的将神的警告传给人，但是这群人就说让他讲啊，就是讲看是我们的谋划比较快还是他的谋划比较快。原来他们不把上帝放在眼里，所以是一群亵慢的百姓。 OK， 这里讲到神也要审判，也要临到这样的百姓。 OK， 好，再来看到第二十节，我们看到第下一个祸灾，好，就是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十节，预备来。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一些人呢，这样的类型的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原来在犹大城里面，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在犹大里面，原来有一类的人就是颠倒是非的人。那什么样的人会颠倒是非呢？什么样的人应该说啊，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呢？其实在当时做这样事情的角色应该是祭司，祭司应该是释放上帝话语的人，教导百姓神话语的人。但是你看到圣经说连祭司他们也颠倒是非，原本神所看为善的事，他们说这是恶的，原来神所看为恶的是他们说这是好的，原来说看是亮光的是他们说是黑暗的。所以这些人会面对到审判的。那我觉得很提醒我了，其实今天我觉得哇，神好像对我说要好好的传讲神的道，不能乱讲。为什么？因为祭司就是要把神的心意讲出来。所以当我们成为神话语的出口的人，我们必须要很忠心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来扎根。那对于现今在这个现今的应用呢，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的在现在的行业里面，什么是让人知道是非标准的呢？其实不就是那些律师法律界的吗？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法律已经是可以讲成黑哦，黑可以讲成白，白可以讲成黑，那我想我们的处境非常的危急，因为神并不喜悦这样子，我们需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好，接下来第二十一节这里讲到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这里讲到这一类的人就是自以为是啊，就是依靠自己，觉得自己很行哦，觉得自己的判断都很正确的，这样的也是神不喜悦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22节这里讲到下一个祸灾，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24节，火苗怎样吞灭碎秸，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好，因为他们，这里把它画起来，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这里提醒我们，原来这里讲到一个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在当时的官长，在当时的祭司里面，审判官里面，因为酒而在酒席上面已经开始行贿赂，原来这些贿赂是神不喜悦的，特别是他们因为贿赂将恶人称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 当一个国家，当一个社会的官长领导的层级，审判的层级已经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那个国家已经没有什么公义了，但那个国家已经是将已经是那谁已经谁是有钱的，谁是有势的，那谁就有谁说话就比较大声。那我想这样子神就施行审判，特别是这里讲到他们厌弃以色列犹大人是知道神的律法的，特别他们的祖先，特别他们的祖先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所罗门也不断的教导他的儿女们。但是我们看到历代犹大国的国王许多晚节不保啊，甚至于有的因为太太或妈妈是外邦人，已经随从去拜偶像，已经厌弃了耶和华的训诲，已经藐视神的言语。所以你会发现，哇，神的律法在犹大国里面并没有常常的被拿出来讲。如果我们没有常常的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被看重的话，哇，领袖也有可能做错误的判断，甚至于就像这样子，领袖因为受贿赂，那些觉得喝了酒之后就颠倒是非了，就不公不义了，这是神要审判的。那一天，24节这里讲到那一天会有审判的光景临到的，就是什么火苗必吞灭碎秸，甘草怎么样落在火焰之中，他们的根必像朽物。这里讲到花，讲到根，这里提醒我们，原来那些在恶势力当中的啊，神在提醒我们，我们要赶快悔改，因为那个不过就是今世的荣华而已，不过再怎么漂亮，不过就像花一样，有一天会枯干，会像灰尘一样的，然后由于他们的根会腐烂掉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我特别把万军圈起来，因为圣经这里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不断讲到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特别讲到以色列的圣者，把它圈起来，以色列的圣者，神是圣洁的，是轻慢不得的，神不断来提醒以色列百姓，提醒犹大人要回转向他，也提醒今天的我们。最后我们来看到第三段，这里讲到审判之日的哀歌，审判之日的哀歌，我们一起来念第25节到第30节，一起念，预备，来。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如蒜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喷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先知指出了犹大人耶路撒冷城的官长百姓所犯的过犯，有六个祸灾，指出他们每一个过犯来，指出他们得罪神的地方，提醒他们不要再藐视神的训诲了，不要再藐视神了，快快悔改，要提醒他们接下来神的震怒审判之日是很悲惨的。这里讲到神要神的手愤怒不会熄灭的，就算已经看见城里面荒和尸横遍野了，神的手仍然审判的工作仍然要继续。这里讲到神会怎么做，神会描述神审判有一个大旗，这个大旗从远方而来，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亚述王国，指巴比伦王国，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巴比伦王国就这样来攻击到耶路撒冷城，将耶路撒冷城给灭亡了。到这时候真的是尸横遍野，百姓真的是卑微到了一个地步，但是 他们哪一个像他们的祖先大卫一样谦卑悔改在神的面前呢？这里讲到那个时候的光景是非常可怕的，那个时候的光景是好像在看到 Discovery 的影片里面一样，看到一群狮子围过来。哇，你可以想想看吗？当狮子围过来，而且他这讲到犹大，讲到犹大人他们所面对的敌人是怎么样的敌人。这里讲到跟刚刚我们看到一个谢曼人19节讲到，他说神的审判，神的作为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无知的人啊，19节的无知的人在26节神就把答案告诉他了。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的审判要速速的奔来，他要招远方国民，而且要发嘶声。发嘶声就是用吹口哨的，好像叫自己的野狗啦，叫自己的养的狗啊，警犬啊过来，叫自己的军队过来一样。然后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到他们必急速奔来。神审判的作为什么时候来到？急速到来。所以真的需要警醒。好，这里讲到他们当中不是松松散散的部队，而是非常精良的部队。讲到他们的腰带，讲到他们的鞋带，讲到他们的弓箭，讲到他们的马匹，讲到他们的车轮，都是让人心存恐惧的。他们是准备齐全的，而且呢是非常有实力的。这里在提醒以色列百姓赶快悔改吧，要不然呢会像狮子群来攻击一样，没有一个是可以逃脱的。敌人将会吼叫，敌人将会怒吼，将会来捕捉，而且呢会把这些撕碎带走。神不断透过先知的话来提醒，甚至于也最后用海上的灾难，海上的海啸来比喻，当那一天天地都黑暗，人是看不到盼望的。这是神的审判。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这么样子的时候，其实神不是愿意审判人的神。神对犹大，对耶路撒冷人投注了这样的心血，神希望对他们有美好的心意。神要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来依靠他，来寻求他，快快回转向他。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许你觉得遇到一些事情，你的生命曾经在一个被修剪的过程当中，你也觉得好像有一些不容易，但是就像大卫一样，上帝把审判的话语告诉大卫，上帝责备，透过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其实是要大卫回转。当大卫一回转，先知拿单就说，你的罪已经赦免了，神不纪念你的罪。而大卫就在这个过程中更认识神，他的生命因神的被挽回，他的国王国被神挽回。神也在提醒当初的乌西亚国王，他因为他骄傲了，国家强盛了，他就跑到圣殿去献上那个香，结果被亚撒利亚这个勇敢的祭司，带了80个勇敢的祭司跑来跟王说，王啊，你犯罪了，烧香的事是亚伦的子孙才能做的，你这样做神必不将荣耀归给你。但是你看看这个国王，在历代之下，这里讲到国王他就生气了，当他一生气的时候，他的头上立刻长出大麻风。这告诉我们什么？原来当我们的生命被修剪被提醒的时候，我们要谦卑下来。神刚刚在这里有讲到六个祸灾，就是六个面向我们来思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来为国家来祷告。当神让我们国家也经历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为着我们国家来祷告，让我们的国家能够回到神的心意当中，以至于再次的蒙福，回到神的荣耀里面。靠耶稣的名来祝福大家，这样陈导到这边。